我哋再一齐祈祷，我哋思想今日预备思想今日嘅圣经。生命嘅主，我哋感谢你，我哋今天再一齐到你面前，我哋献上我哋心中嘅敬拜。主啊，你的确配得一切嘅尊荣。主啊，你嘅慈爱真系上达诸天，你嘅信实直到穹苍。主，我哋敬拜你，因为你的确系创造我哋嘅主，系我哋生命嘅主宰。主，我哋好愿意嚟尊崇你，好愿意嚟到去高举你。主啊，当我哋敬拜你嘅时候，求你让我哋嘅心更加可以贴近你，更加知道尊你为大，更加知道喺生活上面去听从你。主，我哋仰望你自己，当我哋现今打开圣经，再一次思想你嘅说话嘅时候，主，我哋好需要你嘅圣灵，常常喺我哋心里面帮助我哋，明白你嘅道，又领受力量去行出嚟。求你赐福引导我哋。我哋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哋再见翻圣经罗马书十二章，我哋刚才读嘅经文。我哋常常都会讲到基督徒嘅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侍奉嘅人生。过去喺未曾信主嘅时候，我哋可能有好多唔同我哋追随嘅对象，或者话我哋系其实喺过去系侍奉紧呢个世界，或者话服侍紧我哋自己嘅个人嘅理想，我哋自己嘅人生嘅好多大嘅目标，或者话自我嘅一个嘅目标。又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心中的偶像，我们是跟随着。但信了主之后，你知道圣经很清楚讲述给我们知道，从今以后我们承认神是神，因此我们是侍奉着这一位的上帝。当然侍奉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我们会提到有三方面，也都是我们过去滕振辉牧师常常提我们三方面的侍奉。第一，你是以你的敬拜赞美你都侍奉神。第二，以你的生活行为按照主的旨意来到活出来，作为生命的侍奉。第三，按照神给你的呼召，他给你的恩赐，你都去做出来，成为了你工作性的侍奉。这三种的侍奉，或者说叫做本位的侍奉，敬拜、生命的侍奉和工作的侍奉，构成了你整个侍奉的人生。而当你一路你去跟随主的时候，你常常都问一个问题，我今日是不是侍奉着神，顶话仍然是好像未信主之前是侍奉着这个世界。而当你越来越去走侍奉的路的时候，你发觉你的生命是更加能够去属于神，因为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听从神，做神喜悦你做的事情，而你更加经历那种同神同行的人生的美善。今天我们一起读圣经罗马书十二章，是大家熟悉的，而今天特别所提及的一种的侍奉，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一种工作性的侍奉。但这种的侍奉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奉献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可以真正去侍奉，从奉献去到侍奉。大家读回十二章第一节，我们都熟悉的经文，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再读，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作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我哋熟悉呢节圣经，但你记得圣经一开始就讲所以你哋要去点样做呢？就係将身体献上。但係保罗讲到所以嘅时候，係讲緊我係凭着神嘅仁慈嚟到劝告我哋。喺罗马书前面嘅几章经文一路讲述到神俾我哋嘅拯救，佢嘅拯救係因为佢牺牲佢自己，他将他自己献上，以致我们得着救赎。 神的慈爱很真实很具体地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都理当将自己献呈给神。所以接着圣经就讲，你们侍奉神，将自己奉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也都意味着是合理的，是可信的，是应当有的一种的回应。圣经常常都这样提我们，不是一种好像勉强的一种的要求，而是人在领受神的慈爱之余，一种自然的内心的回应，就是都应当来到去以生命献呈给神。然后圣经就说，你们要将你的身体当作活祭，你要献给神。一讲到活祭的时候，如果你小心想一想，你会发觉好像很矛盾。祭品是生定死的？祭品是死的祭品。旧约的以色列人，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是透过一些牲畜杀了之后献上祭坛，作为他们的赎罪祭、感恩祭。因此献上祭坛的意味着应该自己已经死了。但圣经又讲到，我们今天所献的祭不是牲畜死的祭，而是活的祭，是活着的祭。因为主耶稣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提到他是将自己作为了祭品，一次过牺牲自己，成全了对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来到献祭牲畜，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得着赦罪，而他一次过成全了救恩。但是当他这样来到成就救恩之后，我们领受了拯救之后，主就说，你要应当将你的身体也都献呈。但是应该献呈是从死里复活之后而作出的献呈。所以圣经在其他的经文就会提到，你们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身体献上，作为义的工具献给上帝。因此这个生命已经从死里面复活过来，它是活着的一个的祭品献呈给神，也都意味着这个祭品不是一次过的献祭，而一生去将自己生命献呈给神。我想分起一位的宣教师，一位的李侯斯顿，当他是去到他自己人生最后的阶段，很多年一路侍奉神，在他最后一个生日，他写下一个的日记，他说，上帝啊，我一生奉献给你，但是我将今天同时的你都奉献在你手中，求你悦纳我今天的服侍。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里面，同样地来到记得，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的献呈，每一天的服侍，这个活着的生命是继续地来到去服侍。当然这种活着同时是向神来到去活着的，你是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唤来到去服侍的。当然这个的服侍都是对神的一种的顺从，按照他的给你的引导，给你的旨意来到去生活行事，作为那种的献祭。所以大家刚才记得，或者那节经文，大家如果你有圣经在手，你捡一捡去前面，在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的其中的第十三节，在第六章第十三节，在和合本这样讲，他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都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先清楚讲一件事情，就是过去我们是将自己好像奴仆地献了给罪，好像无可奈何要听从罪的指示控制来到生活。但是今天当你已经领受了救恩，你要活出那种死里复活的新生命，而其中一个清楚的表现就是将自己献给神，将你的肢体、你的身体，你要作为义的器具 献给神。当圣经讲到器具的时候，很清楚表达着这个的器具是受制于用它的人，或者说使用器具的人是有它的旨意，按它的旨意来用那个器具。而器具当然大家都会很明白，刚讲到器具的时候，如果你要拿个水杯喝水，你打开个柜拿个杯出来，那个杯不会跟你争辩，喂，用了很多次了，今次用一下旁边那只。他会随着用他的人的意思来去被运用。先前讲到器具，也表明出那种的顺从的心，是因为将自己奉献，也都意味着主权在上帝手上面，因此按他的意思来到生活行为侍奉。而且你发觉先讲到是不断讲到肢体，你的身体也都讲述到这种的奉献，不单只是你心思上面一种的愿意，而且是透过你的身体的行动具体地表达出你乐意听从着上帝对你的引导，你都去侍奉他。因为圣经所讲一个的侍奉的人，他是听从上帝，将身体当作一个活的祭品。没错，旧的生命刚才说已经死去，但是他仍然是活着，以一种的每一天乐意甘心地来去将自己摆神的手中给神所用。然后圣经就说这种的侍奉是叫神喜悦的，大家看回十二章圣提到这个侍奉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一个人当他有奉献的心的时候，他会很愿意来到行神喜悦的路。一位弟兄当他自己一路挣扎着要不要转一个工作，去一间佛教的学校教书，他很清楚知道这间学校比他现在教的学校的前途是没那么好，同埋会多很多困难。但是当他一路考虑的时候，他最终决定了过去。当他开始那边的工作的时候，工作的确比以前是困难。但是他心里面有一种感受，他知道神喜悦他这样做。然后他亦都体会到，当他自己知道神喜悦的时候，他的心都多了一份快乐。他知道虽然会辛苦一点，但是他心里面快乐，愿意这样做。一个人当他愿意奉献自己的时候，他所考虑的就不会单是考虑自己的喜恶、自己的舒服或者是不舒服、自己的益处或者是损失，而是心里面知道是出于他，心里面就快乐。而这种的快乐也都是叫主快乐，因此这种的奉献是叫主喜悦的。而这种的喜悦刚才所说是一种的活的祭，因此每一天是蒙主喜悦的一种的生活。同时这种的生活圣经所说是圣洁的，这个人他已经从世界分了出来了，分别了出来了，他是属于神的，因为他是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的人。一个人当他越是听从神的旨意生活的时候，他越属于主，他的生命是越属于上帝，因为在上帝的里面来到去生活，以致他不断经历同神那种的同行的关系，那种美善，那种的生命的关系。弟兄姊妹，当我们讲活祭的时候，先讲到这个活祭不再是以前的一些旧约的祭礼，而是今天一种属灵的奉献。所以你看到理所当然另一个翻译就是属灵的奉献、属灵的敬拜，而是今天你可以有的敬拜，也都是神所托付给你有的生活。我想分享刚刚早排有机会再看回一位宣教士他所讲述的。一位宣教士在早年在中国的时候，在一个的时代叫做大家都会知道有义和团之乱的时候，当时他们很 反基督教，因此有一啲嘅基督徒或者宣教士咧係因此殉道。當時有人問呢一位嘅宣教士：你擔唔擔心啊？一個宣教士就講一句説話，佢話：我已經將自己獻俾神，好似獻祭嘅公牛，或者喺田地耕作，或者喺祭壇上，二者皆可。我記得當我讀嘅時候，我心裏面好大嘅感動。我知道呢句説話係完全唔容易講嘅説話，但係佢認定自己係屬於神嘅，就好似一隻公牛可以喺田裏面耕作，可以勞苦，亦都可以被獻祭作為祭品獻呈，死喺祭壇上面，二者皆可。亦都俾我睇到一位嘅弟兄，佢嘅心里面一种好清楚嘅人生嘅方向，无论系舒适，无论系艰难，我嘅生命系属于神，按佢嘅旨意行事。弟兄姊妹，当然或者未必神会要你殉道，我哋都唔需要好多时候会觉得我要殉道，但系你嘅心里面有一个决心，就系你按神嘅旨意生活。你成为了一种的活祭，每一天按他的意思行事生活，而成为了神所喜悦的一种的祭品。圣经里面很快脆讲到，当你的生命里面有这种的奉献的行事的时候，你就更加能够察验到神的旨意。第一节圣经所讲和第二节之间有一种的关系，一个愿意奉献自己生命的人，他更加能够辨察神的旨意，而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他的心是朝向神的。所以跟着你见到圣经就讲，不要模仿这个世代，或者说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而且藉着心意更新而被改变过来。是上帝会在你生命当中不断地来到更新改变你，但是重要的，你是让耶稣基督的心意成为了你的心意，你生命经历这种的改变，同时在过程当中可以察验出什么是神的意思，什么是祂喜欢我做的事情，什么是祂的旨意，我行在其中。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其实你发觉有更多是似是而非的事情，好像圣经罗马书第一章所讲，人的心是虚妄，心思变得虚妄，很多时候有很多无知，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一些的思念出现。最近我去一个地方分享信息的时候，突然间我想到一些事情，就是关于这个、社交传媒的一些的影响。社交传媒带来给我们很多沟通的方便，但是其中很多的研究发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有人称为叫做沉默螺旋效应。什么叫做沉默螺旋效应呢？就是在一些的媒体里面，当有人写低一些的看法，一些的言论的时候，一般的反应会是怕被孤立，所以发觉自己所要讲的事情人哋是不会很欢迎的，他就会不讲的了。但如果觉得这些的 言论或者意见觉得大家都会很欢迎的，他就会很放胆地去讲。慢慢的后果就是很强势的意见就会不断上升，那些所谓弱势的意见就不断地下降，沉默不再发声，因此出现一个叫做沉默的螺旋的效应。你在网上面见到的可能很多都是经过这个效应之后要保留的，所以你发觉哇，这样讲都可以的，完全不合理的，但看看下低哇，300个 likes。 在这些情况之下，若非你的心里面是只是盼望能够去奉献自己给神，只是盼望能够可以听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你里面没有一个动力或者没有一个辨别的能力，你都去分辨出 神对你的旨意，而能够行在真理当中。因此圣经里面讲奉献自己，亦都当然包括了你的心思意念，然后在过程当中靠着上帝去小心察验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出于这个世界，而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当你再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读完了第一、第二节，从奉献开始，圣经就开始讲到侍奉，是在具体的一个社会，在教会的环境里面，你都去侍奉神。这里所讲的，特别在教会里面运用恩赐来到去侍奉。我请大家特别留意是第三节，圣提到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各人说，不可自视太高，高于所当看的，反而应该照着神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当我们奉献自己，明白神对我们生活的旨意，然后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知道怎样在神的教会当中来到侍奉上帝。这里圣经所提及到的，保罗特别劝告我们要小心侍奉的时候不要跌入了去骄傲的一个陷阱。原来侍奉可以带来骄傲的。保罗特别提醒他们，你们当看自己的恩赐的时候要留心，不要自视太高，高于所当看的。这个正是圣经特别哥林多前书，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会察觉到在当时的教会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而圣经就说，你们应该照着神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这里出现了另一种的察验，这种的察验是讲你怎么能够在明白神对你生活的旨意之外，你能够很小心分辨出神给你的分派是什么，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那个性质是什么，还有给你的那种运用出来，运用恩赐出来的信心的大小是怎样。在当中很小心来到去分辨去了解，以至你能够看得适中地来到去用出来。很多弟兄姊妹在一个的学习的过程当中都会体会一件事情，如果你想能够去明白，你必须给自己有机会来到去尝试。如果你完全不去尝试，你不会尽心体会哪一方面是出于神给你的恩赐。当然你会发觉，当你自己来到想运用神给你某些恩赐来到服侍的时候，你会察觉里面已经有一种基本的已经启动了的一种的动力。一位姊妹当她开始在儿童当中服侍的时候，他是很留意到自己一见到小朋友的时候很想能够去服侍他们，不单止因为他们很可爱，而是感受到这个阶段其实很需要给他们至少能够建立到对信仰的认识，有一种的生命的根基，以致能够不会被这个世界来到去很快脆来到影响他们。他留意到里面那种有感动的时候，他开始来到参与那个服侍。在那个服侍里面，他都察觉到有一件事情，就是神赐福他手所做的。如果是出于神给你的恩赐，他都会赐福你自己所做的工作。见到有神在其中，因为是恩赐，恩赐不是一种好像个人自己有的才干，而是神特别将一种能够在教会当中服侍建立生命的力量赐给你。这种力量是叫你可以能够叫别人生命得到建立和造就，而是各有不同。因此圣经里面讲述到，你要去留意，你要去小心看神给你的恩赐，按照你信心的大小，以致你能够可以好適中咁嚟到去行出嚟。當然，當聖經講到適中嘅時候，亦都包含咗唔單止謙卑誠實咁去睇自己，亦都包含咗你唔好自卑。冇事冇事，我冇嘢嘅，你哋唔需要即係叫我做乜嘢嘅服侍。因為真正嘅一種看得適中，唔會驕傲，亦都唔會自卑。亦都不会否定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 我好记得有一次喺一次崇拜之后，一位姊妹同我倾偈，啱啱嗰次崇拜讲到系关于系仆人系按照唔同嘅状况，领受主人分派不同嘅财富嚟到作管理。有一个攞咗5000两，有一个攞咗2000两，有一个攞咗1000两。姊妹埋嚟同我倾偈，佢话：司牧师，我喺头先嘅过程当中，我有个反省。我话咩反省？佢话我应该系2000两嘅。我以前成日都话自己1000两，但我今日自己小心喺神面前都祈祷，知道神系的确俾咗我有不同嘅力量恩赐，我知道我应该嚟到去运用佢。先提到，当我哋嚟到去一路有奉献嘅心嘅时候，去留心你自己神俾你嘅恩赐，然后让佢可以好好嘅发挥出嚟。然后圣经里面再读嘅时候，就开始讲到喺教会里面有不同嘅恩赐，因此你唔需要去得到人哋所得嘅，或者必须去做人哋你觉得好羡慕做紧嘅。亦都提到唔单止系不同，但系都系同一个身体，同一个身体，因此不同，但又系合一嘅。虽然系合一，但系亦都唔系分割开嘅。因为圣经所讲，后面就讲到我哋系互相作肢体，系彼此相熟嘅。当你好欣赏对方嘅服侍嘅时候，其实你可以话感谢神俾我有呢个嘅服侍。我所讲嘅唔系一种嘅好似净系一种客气嘅讲法。好简单讲，如果你身体有各种嘅能力，譬如话你系写字写得好靓嘅，有人赞赏你，哇！你啲文字好秀丽，好靓。我相信你唔会话，诶，唔关我事，我哋手写得好啫嘛，唔关我事噶。咁手系属于你嘅，因此你会好欢喜你写到好靓嘅文字。喺属灵嘅角度讲，我哋的确系彼此相熟的，而因此喺教会里面嗰种嘅恩赐嘅发挥，当你去服侍别人嘅时候，你留心，你要为其他人能够有嘅服侍嘅美善嘅表现欢喜快乐，因为都系属于你，而你都与佢同属于呢个身体。因此喺过程里面就可以更加留心睇翻神俾你嘅，然后在当中来到去忠心地发挥出来。所以后面圣经继续讲到运用恩赐的态度，如果你再读的时候，圣经提及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其中，如果你留心第7节，服侍人的应当照着恩赐去服侍，教导的应当照着恩赐去教导，劝慰的应当照着恩赐去劝慰。重复咁样讲呢件事情，冇错。你如果系服侍人嘅，去回应某啲人嘅需要嘅，或者你系教导真理嘅，又或者你自己系劝慰，能够带嚟俾别人安慰，去劝告、去提醒、去鼓励，做呢啲一切嘅服侍嘅时候，记得按着恩赐服侍，亦都意味住你系专一嘅。专注在你自己的服侍里面，让他的里面的内涵能够可以完全的可以发挥出来，是充分地来到发挥出来，而产生那种应该有的那种的果效。当然弟兄姊妹，大家知道在如果你一路来到去侍奉的时候，你会察觉到有些时候会经历一些低沉的时间，所以你会记得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就劝告提摩太，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你要殷勤地去运用，并且在此专心。这个就是圣经所讲按着恩赐来到服侍所包含的意思，在当中在其中专心，让他能够发挥最美善的，以致你的侍奉是神喜悦的。在下听的经文有继续提到， 或者把財物分俾人嘅人，要留心真誠嘅，係帶著一種係單純嘅動機，唔係為咗要人哋知道你幾慷慨。聖經度所講嘅真誠係含有單純嘅含義。領導人嘅要去殷勤，好多人會歡喜做領袖，有領袖嘅身份，但係唔願意負責任。但係先講到一個領袖作領袖嘅人嘅恩賜嘅人，要留心殷勤去作，負上你嘅責任嚟到作工。然後聖經講到行善嘅人，樂意去慈惠、捐書、關心、供應人嘅需要嘅人，要點樣？要樂意，唔係話佢咁慘，冇辦法啦，點都要幫下佢。唔係，係裡面係甘心，係樂意咁嚟到幫助佢。弟兄姊妹，我哋一路讀呢段經文，你記得先係奉獻自己，然後侍奉。喺侍奉裏面，一方面讓你嘅敬拜係對神嘅侍奉，你嘅生活行為按神嘅旨意嚟到行事，成為侍奉。然後運用神俾你嘅恩賜，按佢俾你嘅呼召嚟到去侍奉神。但喺一切裏面，你記得你唔再係一個死嘅祭品，而是活的祭，向主每一天来到去献上，以致你可以每一天讨主的喜悦，在主的里面来到过你的生活。我们一起祈祷。真的主，我们想起其实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主，你拥有天地万物，一切都是属于你。主，但是你所要的是一颗乐意听从你的心。你所要的是我们真的将生命献回俾你，让我哋真系属于你，唔再属于个世界，以致你可以将你自己嘅恩惠唔受阻碍嘅嚟到倾注喺我哋生命中。主啊，我哋喺你面前仰望，主求你帮助我哋成为真系一个侍奉你嘅人，俾我哋知道喺人生唔同嘅阶段、唔同嘅处境，我哋点样嚟到按你嘅意思生活，亦都作你托付我哋嘅功，以致我哋可以更完全嘅属于你。主啊，帮助我哋，带领我哋众弟兄姊妹喺唔同嘅岗位，我哋知道如何嚟到侍奉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